我感谢主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跟你们有交通，借着这样一个视频的 conference，我相信主能够从他的宝座流出他的供应，流到我们中间，甚至我们虽然不是肉身上的待在一起。所以我在预备、在操练、在主面前考量的时候，我虽然不能够在旧金山教会或者是在会议中心的地方与你们同在，当弟兄们寄给我这样的一个邀请，而且他们请求我能够有这些的聚会。还加上一些现场的聚会。当然，弟兄们总是向着我十分的敞开，无论是我在主面前有怎样的负担，但是弟兄们也衷心的分享了他们的负担。弟兄们希望我能够交通一些感觉。还有从知识来的话，关于牧养这方面的题目，的确也是这个负担，也是从之前夏季训练耶利米书的感觉来的，一个希望，希望我们能够谈到这些，然后，也许在20分钟之后，我会交通到。纲要，但是目前在我所分享的地方，我十分希望能够有一个弟兄跟弟兄、姊妹跟姊妹这样面对面的交谈的交通。你听到这个“牧养”这个词，当你听到“牧养”，你会想到什么呢？你同时之间会想到什么，或感觉到什么呢？甚至你期待什么呢？并且我们了解，也许有些人会说，在里面会想，哎，我们之前听过这些负担了。哦，我之前知道有很多的特会。都有交通到这些点，而且我们也听过许多的信息，我里面并没有否认这些事情，或者有些人会有这种感觉，哦，是的，我的确有这样的缺乏，所以弟兄们会有一个加强的话，甚至请求我们，哦，你可不可以去牧养圣徒啊？我们都是身体上的肢体，我们也是人，我们都有活的魂，这个魂呢，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进功用的一些器官，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牧养”的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我们就会里面有一些这样的感觉。然后我要呢，交通到这种感觉，先来交通这个感觉。也许，你们中间有一些新人刚得救的，也在听这段话。这可能是你第一次听到关于牧养的这个题目，然后他们也许会记得，在圣经中诗篇23篇说：“主是我的牧者。”但是这是一个十分紧要的关键的点，一个彼此互相 牧养呢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要在一开头就在这里向你们确定，我没有任何的目的要来好像告诫你们、劝诫你们要更多的牧养，好像要花更多时间鼓励你们去来拜访这个圣徒，想要来帮助他们。我没有这样的目的，我没有这样的负担，也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要来催促你们，要来劝诫你们，好像给你们有一个觉得有这个责任。这样的说法是行不通的，它不会成功的，并对我们没有好处。今天神是在基督里，是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我要先分享几个点，而且我希望能够让我们都有一个新鲜的看见，并且靠着主的怜悯，我们能够在灵里贫穷，能够来看关乎牧养的这件事。我们不否认我们曾经听过的，我们曾经学习过的，在那里我们有一些经验，但是这都是以前的经验。如果我们都能够在主面前谦卑，并且在灵里贫穷，并且做一个敞开的器皿，来从主的心那里得着一些，我觉得这三场聚会这三场我们是预先录影的训练，就会有一些生机上的供应和好处。所以在这里有三到四点主要的负担，我要在这三场聚会里我要来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来牧养任何人的，那个能够唯一能够牧养人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只有他能够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为他们舍命，为他们死。所以至终他们能够有着神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然后我们知道从希伯来书，基督是那个大牧人，在他属天的执事里，他今天就在那里，这是他主要的工作，是他属天的执事，在那里牧养众召会，来执行神的经纶。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当我们彼得弟兄这个使徒在向长老们说的时候，他说基督是那个牧长。在启示录十七章，在那里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在勇士里的生命的一瞥，在那章最后末了，主说主会牧养我们并指引我们，所以在勇士里，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不只是君王，不仅是主，不仅是我们的丈夫，他还会成为一个牧人。我在说，也许我会一直的重复，只有主自己能够成为那个牧人，只有主能够牧养。然后我接着要跟你们交通在这个美好的 解释，关于牧羊的解释，就是李弟兄给我们的解释。牧羊就是包含了这个包罗万有、柔细的照顾，在神的生命里来照顾。什么是包罗万有的呢？这就是说到我们三部分人里的各样的需要都包含在这里面了。我们的灵魂体都在那里进功用，我们的体影响我们的魂，我们的灵影响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魂。所以唯有基督可以在那里顾到我们，能够包罗万有的顾到我们。他这个包罗万有柔细的照顾，那是根据我们许多的天然的性情，还有我们的人的行为，好像我们有那么在天然的人性里有那么一点柔细。有些人他本来就是比较天生比较柔软，有些人在他们的性格里就是比较强硬，所以他们没办法对人是柔细的。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只有主，只有基督是那一个牧者，能够带给我们这个包罗万有柔细的照顾。所以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越认识他。他是好牧人，是大牧人，是牧长，还有是永远的牧者。然后第二点呢，我们需要直接的、个人的被这位主所牧养。然后我在这个地方要提到关于基督在牧养的另外一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5节，基督是我们魂的牧人，他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当然现在呢，当我在这里讲这件事的时候，告诉你这件事的时候，你在那里，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基督他就是那个士林的牧人，他在牧者的各方面就是在我们里面，在那里看顾我们，为了把这个包罗万有的照顾带给我们。就好像彼得他所提出来的，在那一节里面，基督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来到这个原则，我们只能够照顾牧养别人，只有当我们是被这位基督直接并个人的牧养，并且呢，我们需要被圣徒们，他们在他们里面是蛮有基督的，我们需要被这些人来供应我们，顾到我们，在一些关键的时刻牧养过我们。我还记得在70年代的末了，在有一次聚会的结束之后，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比我大概20岁，他并不是一个长老，但是他就是一个忠信服侍的弟兄。这那时候 是在一个动乱风波之后，他就跟我有一个简短的交通。哦，让弟兄，你是受伤过的。哦，你是受伤的，在这次的风波里，有发生一些事情叫你受伤的。然后他又说了一两个，他的点，他并不是要在那里改变我，但是主借着这个弟兄牧养了我，因为我的确那时候是受伤的，甚至是被背叛的，而且我里面我就已经有一个决定了。我不要再向任在教会中任何人敞开了。我再也没办法信托任何人了。哦，借着那几个词，主就开始牧养我的魂，为我涂上油和酒，然后主也训练我。哦，要如何跟谁敞开？要敞开多少？所以，我们越多经历基督做我们的好牧人，他是如何？这位基督为我们舍命，他是怎样把他的生命加到我们的伤口上？唯有当我们是个人的被他来照顾的时候，这都是在这个诗篇23篇，我们十分清楚的。我们知道，借着牧养，能够让我们安歇，安歇在那个青草地上。我们知道，才知道，在经历里，知道那一个得着活水。然后满了平安，然后被生命所分赐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们才有这个经历，才能够细细的经历那个牧养，把我们带到这个义的路上。牧养把我们带到在各方面都与神、与神、与人是与信的、不信的都是对的路上。然后，我们每个都能够这样做见证，甚至有时候，整个教会都能够见证。我们都曾经经过死亡的幽谷，死硬的幽谷，我们需要经过这个黑暗的时期。但是我的牧人，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然后我们也才知道，什么是，在这个战场上，他为我摆设宴席。然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被带到神的家中，就是教会里。我们就学到，这是一个循环，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走在义路上，走过死硬的幽谷，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在父的家中。所以在同时间里面，我们才能够去牧养人。我们能够牧养人的程度，就在于我们被这位主牧养到什么程度。我还有两个点，这两点都不在这个纲要里面。因为当我在写纲要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个感觉，早上圣灵就给我一个新鲜的感觉，是早上才有的，所以我需要跟随这位目前在牧养我的牧者，所以第三点就是，因为只有基督可以牧养我们。当我们，认识他，越过越认识他的时候， 并且经历他在各方面做我们的牧者的时候，我们的全人是向他敞开，并且被这位牧养的基督所构成。现在，这位基督在我们心里安家，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这位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主与我们的灵，我们与他是一灵。这位基督现在在我们里面寻找一个机会，能够在我们身上再一次的活出来，一个牧养的生命活出来。哦，这位基督不是在这里说到一些诫命，不是说你去这里去那里做这个事，不，他要再活出来，他把这个牧羊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要我们活出来。这就是根据他把他自己构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与他一样的那一位，在各样的方面与他一样，然后同时之间，我们就能够活出根据我们所是的那个所是，就是被基督所构成的所是。所以若有一个亲爱的圣徒，他们如果只是认识基督一点点，做牧者也对基督做牧者没有什么经历，可能在他生命经历的初阶阶段，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所谓来要来鼓励他们说你要做一个外面牧养的行动。我只会告诉他说，你已经得救了，你里面有永远的生命，你的罪得赦免了，你知道这些事情，你可以去牧养一个福音朋友，能够让他得救。哦，他们应该就是毫不需费力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绝对不会给任何人这样的重担，当他们不是预备好要背负这些重担。反而就是我今天在跟你们这个对话的时候，就是把你们转到这个，我们所有的人都转到主自己。主是好牧人，大牧人，牧者是永远的牧人，主做我们魂的牧人，在那里牧养我们每一个人，作为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做到我们里面，能够借着我们活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然后这样的一个牧养才能够是真正是生机的。我没有办法想到一些更好听的话，但是我想最能够应用的就是一个母亲，她不需要在那里有人来托付她，来告诫她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妈妈的全人就是一个母亲，她的全人就是愿意倾倒出来，甚至为他的儿女牺牲，甚至当他们的小孩是长大成人之后，他还是没办法停止这个包罗万有柔细的照顾。这位母亲没有去上一个课，或者是学了一些原则，然后想要在那里改进他自己。这个母亲就是活出她所是的，然后这个就把我们带到最后第四点的最后一点， 我想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照着主的带领，这个顺序很重要的。李弟兄呢，在他最后的晚年的几年，在他执事的时候，他在那里，在那里释放高峰的真理，在各方面都谈到这高峰的真理。根据他的执事，他中性的在那里谈到神命定之路。就是我们需要照着圣经来过教会生活、聚会，并且在家中聚会，有活力牌、有活力伴。李弟兄开始，他来交通道，他就说到一个东西叫新的复兴，不是另外一个复兴，但是是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复兴。会把这个时代带到一个终结，这一个新的复兴，会把神的经纶能够终极完成到一个地步，身体能够被建造，心腹会被预备好，然后主能够回来，然后我们呢，有许多的特会在交通到新的复兴，不只是一次交通道。什么是这三个点呢？虽然我的记忆也还是很清楚，但是我不信靠我的记忆，所以我需要回到执事的一些这个内容，还有那时候我们所分享的纲要。来确定我能够好好的记住这些点，这些就是新的复兴的三个特点，在一个很重要的顺序，第一个就是高峰的神圣的启示，神圣高峰的启示，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意象。在基督里，神成了人，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能够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并且不是被敬拜的对象，在生命读经里。李弟兄他点出来，他说：“如果我们认识我们是神人的话，我们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我们成为是满了耶稣的人性的。如果我们自己有这样认识，然后说我是一个神人，这会革命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在这边就受提醒，可能，我想到可能一对夫妇，他们在那里有一点争吵，也许他们不在邻里，所以有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想一想，如果其中一位突然有这样一个新的看见，哦，我是一个神人。我应该做，在我的婚姻生活里做一个神人，所以我必须停止，我不能再说任何的话，我被定罪了。只有这种外面的教导，并不能帮助我们许多，甚至要说到那些教条，并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虽然它是有需要的。而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了解。第二点就是说到神人的生活，不只是个人一面，更是团体的一面，一个团体的神人生活，一个 在生活、生命、生活里面被磨成基督死的样子，并认识他复活的大能，能够活在这个调和的灵里，能够生在灵里生活行动，能够活出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主在那里说：“我活着，你们活是因为我活着。”在哥罗西，在加拉太书说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在那位为我而死、给我生命的神儿子的生命里活着。”所以，神人的生活就是一个实际的活出我们所经历的生命，而且是在一个我们成熟成为真正神人的过程。然后我们就可以有第三点，就是彼此牧养。你有看到这一个三个重要的阶段吗？这个牧养是一个生机的一面，就是这个神人生活生机的一面。哦，请不要把这个活出跟表现取代。什么是表现？行为的表现呢？那个是一种你特别去做出来的。活出呢，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自动自发的，是真实的，是同时自动自发的。我们一直都是在活着，然后在这个神人生活的这一面呢，就是在里面有一个渴慕，有一个负担，有一个感觉，能够要来有份于这个彼此的牧养。你不需要去分类说，哦，这个牧养是长老要做的，或者是长老同工要做的。哦，我们呢是这个群羊要被牧养，这个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阶级制度。我们今天都是羊，我们也都是牧者。好的，然后我们今天要进到我们的第一大点，但是我要根据这侍从的这个看见来发表这个纲要，所以我并不会在那里好像要告诉你。哦，你要今天要做这个，要去牧养，要去帮助一些人。我们有许多人已经试过一次又一次的，而且我们也曾经试过，也曾经有负责弟兄告诉我们，很认真的告诉我们要牧养。也许我们可以牧养一阵子，但是这并没办法真正的成功，唯有当我们经历基督并被基督构成的时候，并且我们越过越知道我们是神人，并且越过越知道要如何过这个神人的生活，然后我们这个里面的人的某一部分就能够彼此牧养，才能够包罗万有的那个细致的照顾。然后我们每一位就会知道，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并且我们有这个度量，借着这位内住的基督，我们能够来牧养别人。在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不只是平白的，而且是在我们人性里面能够来顾到他们。 而且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勉强。哦，我现在是长老了，我以前没有去牧养人，现在这个是我的工作，我需要成为我工作的一部分。这并不真实。我要再这样说，做父母亲，做一个父亲的心理，我会把我全人都为我的儿女倾倒出来。我是要在那里，在爱中来执行我的责任。我要负责他们的教育，而且这个只是做父亲的一部分。而我想要说的就是说，当我们说到牧养的急切需要，不是说我们要觉得好像里面有一个必要负担要做的，不是说有一个同工在这个视频里面跟我们这样的讲，好像他在那里交通到，关乎这个牧养，然后我们有一点感觉了，所以我自己需要一再的转向这位牧养的主。这个牧养我们，做我们内在数值的主，我必须要一再的被带回到神圣高峰的真理，被带回到神人生活，然后这个才会生出，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特会的主题。就是彼此牧养，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要跟你们读一段李弟兄所交通到的，就是在他的活力牌第55、56页说到的。李弟兄说：“如果我们这样操练这些事，在主的恢复里，就会有一个真正的复兴。”我们全部都要有一个爱并赦免的心，并且在父神的心里面，那个爱子寻找的灵，并且我们还要有这样属天的意象，关于基督他神圣奥秘的教导，这个牧养和教导。就是活力牌主要的负担，并且这是神所命定的路，要来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当我在读这个的时候呢，OK，好，我已经读过了，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在整个主的恢复里，若有一群圣徒在各地方召会，在那里能够有彼此牧养的情形，借着神人的生活，还有我刚刚所告诉你们的这些关乎基督的各点，这样就会带进这个最后的复兴。并且会带进这世代的终结，因为这个彼此的牧养会建造基督的身体，并预备心腹。好，然后我大概还需要30分钟。我希望每一次每个信息大概都是60到70分钟，因为我想这就是主所量给我们的。我要一点一点的来进入这个牧养的信息。根据我在已过40分钟所交通给你们的，在第一大点，在主的恢复里，有一个急切的牧养的需要，以建造基督的身体。 这是一个真确定的一个一点，我们要在主面前考量，这在我里面是急切的吗？今天是否所有的长老带领弟兄，是不是他们也有这种感觉呢？这个为着牧养是的需要是急切的。第一终点，我们中间最大的欠缺是在牧养这件事上。我在这边看到有一个错误，这边是说到最大的缺陷。第二终点，牧羊呢是给群羊周全柔细的照顾。这个没有温暖你的心吗？就是一个周全牧养柔细的照顾，并且是对所有的群羊这样做。第三终点，在他生机的救恩里，父神首先借着灵神重生了我们，然后在子里做牧人来牧养我们，好使我们在神圣的生命里成长并存留。这里就说到三一神，说到父先用灵神重生我们，然后在子神里牧养我们，然后我们能够长大，并存留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并存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可以这样问你们吗？在你基督徒一生当中，特别是在主恢复的教会生活里，你是否曾经想过？你有没有想过，在主的面前想过？就是我如何再往前呢？我要怎么样子存留呢？我想你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在这一年里面，在这么复杂的环境里，你可能想：哦，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有一个渴慕要成为得胜者，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往前。当4年半前，当我的妻子，我前任的妻子，她被主接去的时候，我在主面前的呼喊，就是主啊，我要怎么活下去呢？我甚至不是很确定我是谁了。我在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间里，我要怎么活下去呢？这不是一个我自我可怜，而是我里面有一个感觉，我主啊，我没有办法单独的活下去，我没办法没有身体供应活下去。第四终点，牧养对信徒在神圣生命里长大成熟，以建造基督的身体是至关重要的。哦，牧养。长大成熟，建造。我想一次又一次的，根据主的带领，在已过30年主的带领里，我给了许多这些信息和交通。这就是我说到的在生命经历的第三阶段，我常常有一个观察，并不是在这里， 定罪，我观察到有一群的圣徒，就是跟我是同年代的，他们是在60年、70年进来的这群圣徒，有好多都离开了。是的，他们都离开了。但是那些亲爱的圣徒，留下来的圣徒们呢？我里面有一个感觉，他们有20、30年都没有长大了。李立兄之前有一个，在1981年有一个成全训练，因着这个负担，在这里有一个原因呢。为什么有这么多圣徒？为什么他们还没有经过生命经历的第三阶段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人牧养他们，至少是被那些在他们前面一点的弟兄姊妹来牧养，来告诉他们他们今天在哪里，来顾到他们。我想我这样说是正确的。今天并没有许多的，牧养的，帮助圣徒们对付以往、奉献、对付世界、对付良心，跟随圣灵的带领，认识神的旨意，但是要带领帮助圣徒经过这一些阶段。需要有一个爱，还有柔细的照顾，在这边有一个巨大的需要。哦，我是有人告诉我，在这个 FTTTA 的延伸训练里面，当我们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们，哦，我们可以节省你们10年在那里游荡的时间。我们还没有抵达终点。但是我们的确有些人是在你们前面一点，我们在生命上比你们长一点，我们也顾到你们，我们也希望你们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希望主能够得着你们，甚至只是有这样的一个爱的关切，会叫一个人的心融化，会叫这个人的心向你打开。在这里说到，我们需要就是在我开头的话那边讲到的，我们是需要在这个基督生机的牧养之下，我们需要与他是一。然后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好。第二大点说到牧养的2个基本元素是顾惜和喂养。第一终点，顾惜是使人得安慰、得舒适，以柔爱养育，并以亲切的照料维护。这是保罗在帖前，他说到：“我就是那个牧养的母亲，是那个劝诫的父亲。”这就是保罗他怎么样照顾整个教会。保罗在那里安慰他们，不是可怜他们，不是在天然生命可怜他们。哦，保罗叫他们得舒适。你曾经有一个时候，你需要得舒适吗？你需要得安慰吗？你需要被牧养，要被养育，是一种亲切的照料来维护，不是在那里，哦，有人好像责骂你，用像这个圣经的话或执事的话，像铁锤一样的来击打你，但是是。用一个亲切的照顾来维护你。第二种点，在牧养人时， 我们需要首先顾惜他们，使他们喜乐，然后就喂养他们。所以我要问你们，我温柔的问你们，你现在开心吗？在一周或一天里面，你是开心的吗？哦，好像在箴言里面有一处说到一个喜乐的心会加强我们全人。在希伯来书第13章，我不是说到长老而已，保罗告诉那些带头的，他也告诉那些圣徒，要跟这些带领的弟兄们有正常的关系。他说他们顾到你们的魂，但是我们要知道，主是顾到我们的魂，长老是魂的牧人，长老是顾到圣徒，他们不是在那里抓圣徒的缺点。长老们，他们可能看见，哦，有一位弟兄或有一位姊妹没有什么喜乐。最近呢，有一个很有经历的姊妹，她就这样跟我交通道，说有一个更年轻的姊妹，她这样跟我讲说，让弟兄，他一点都不喜乐，哦，他不喜乐。这不是只有一次而已，这是他里面的感受。我们应该要鼓励某个人要开心吗？这是不会成功的。我们要关心牧养他们，但是我们要怎么做呢？如果我们自己在主里不喜乐的话，我不是说那种肤浅的魂的喜乐，好像你得到一些外面的快乐。我是说到在主的照顾之下，记得神的国是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吗？我们都知道，尼弟兄在最后他的信中，他说：“我仍然维持我的喜乐。”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主的牧养，还有柔细的照顾，主最后并没有把他从囚禁里释放出来，但是主牧养了他。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彼此牧养，我们都需要这些。并且我们都能够有份于这个牧养到一种程度。好，第三点，我们的牧养总该是带着教导。这个根据呢是以弗所书4章11节，保罗只是在那里列出这个。赐给教会的恩赐是有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他们是牧人和教师。所以，当我们在牧养的时候，必须和教导是并行的。我记得，当我那时候在 Irving, Texas 的时候，就是在夏季真理学校。在那里服侍儿童们，我在许多地方分享过。那些他们就说，就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妈妈不是学校的老师，也不是教授。她只是一个母亲，做一个满了爱顾惜的母亲。第三重点，我们的牧养总该是带着教导，我们的教导应该是带着牧养。 如果我要牧养一个人，要能够对付己，而我若不知道任何的真理，我可能没有罗马书6章6节，或者是加拉太书2章20节，或是加拉太书5章24节，我只有一种爱的感觉。的确，这样是好的，但是在那里还需要有一种父母亲的一种教导。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话，我们没办法教导。我们要说什么呢？虽然你的整个心都是满了爱的，你要怎么样子发表，所以别人能够接受呢？牧养和教导是应该是要并行的。我们不是，当然，我们不是忽略了一个，只是在那里教导。特别是弟兄们，我们在这边有很多的学习。不是给一个客观的教导，而不是只是把一个知识，甚至所谓的真理分享给别人，但是在里面没有生命的供应。哦，你可能觉得你好像在牧养，因为你在那里讲了一阵子，里面都有许多真理的点。但是在这里缺乏这个周全柔细的照顾。第四终点，牧养和教导是我们的义务，是主所给我们的嘱咐。这的确是这样的，主给我们这个义务，我们要与主同意，并且说阿门，跟主说主啊，我没办法做这些。然后主在等我们说这些，因为他知道我们做不到，然后他会说：“让我来做，让我在你里面活。”这就是那个神命定建造基督身体基本的路，以终极完成他永远的目标——新耶路撒冷。哇，这是何等的一个论述！如果你要你的教会，要能够被建造起来，根据以弗所书2章22节，你要被建造到这位适龄的基督的里面。那的确是2章21节跟着以弗所书2章21节，这所有的都是在主之下。所以今天主他能够所做的，就是在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考量各个教会的情形，在这里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条件，就是今天主恢复里面的众教会有多少建造呢？今天有团体的建造吗？是的，主啊，我们在这些事上，在那些事上都是对，都是需要的，但是那个建造在哪里呢？建造的人呢？在这里说到牧养和教导，就是在内在意义上是与建造基督的身体十分有关的。唯有当基督的身体被建造起来，主才能够回来，而身体是没办法被建造起来，如果没有彼此的牧养，如果没有借着神圣高峰的真理，还有神人的生活，是没办法有牧养的。我希望这个感觉会穿透我们所有每一位，特别是那些在负责任的。这不是一个长老的训练，不然我会讲得更直接。就是如果是弟兄们是愿意接受我的话的话，在这边有建造吗？这是主的目标。第四大点， 牧养是借着喂养来照顾神的儿女，要喂养。这里是约翰福音21章，主说到牧养我的羊，主说要喂养我的羊，就是那些滋养的属灵食物，并且你是知道的。哦，你知道这一位亲爱的圣徒，他需要多少的食物，然后你就喂养他。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做见证。当我们好像跟一些圣徒有一点交通，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满了供应。我们有许多的爱宴，每个人都带了一些属灵健康的食物，这就是牧羊。第一终点，牧羊的工作就是喂养的工作，借着喂养而牧养，是神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这个连结，我们不是把它分开的，不是说你就要去做这个去喂养别人，这是圣经说的，这是执事说的话，不是的，这是我们神人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点，牧人的喂养不仅是为着圣徒日常的救恩，也是使他们在神圣生命里达到成熟，这是建造神人所必须的。这个建造是那个目标。如果今天主他没有把这个牧养还有彼此顾惜带进来，我想在要来的将来，他可能要等另外一代，所以他才能够回来。我们不要这样子的事发生。好的。我们到第五大点，建造基督身体的牧养，乃是彼此互相的牧养。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身体的生命，在这个神命定之路上所要做的，就是彼此互相的原则。我有一部分。我希望能够，释放我这一份，能够与其他人有交通，然后其他圣徒有我所没有的那一份，所以我唯一能够有份于这些的，就是他们牧养我，他们释放他们的丰富，然后我常向这些学员们讲，在全时间训练。里面跟他们说，就是每次说到牧养的信息之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请求你们，如果你要说一些东西，如果另外一个学员也说了你所要说的，千万不要觉得你受搅扰，只有你有那个特别的一份，也许你们。客观上的说到同一个点是一样的，但是借着你的说，你就把你的经历的恩典就释放出来了。每一次我们在这个信息的课程结束，在之前还之后，我们都希望他们每一个人能够分享供应一些，这个就是彼此互相。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气氛，一个，并且有这样一个了解，说我没办法离开基督而活，我没办法离开身体，并且我珍赏这个肢体上的这个功用。第一终点，所有的信徒，无论在什么样的阶段。 都需要牧养，我们都有缺点和短处，都需要别人的牧养。第二终点，我们都需要在基督生机的牧养之下，与他是一来牧养别人。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重复我之前所说到的一些点。我们需要在基督生机的牧养之下，与他是一。第三终点，我们是羊又是牧人，彼此互相的牧养并被牧养，借着这样的牧养，教会就得以建造而成为基督的身体。也许对大部分的圣徒是很容易理解我是这个羊，但是当这个弟兄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是牧人，他是牧人。当弟兄在与我们家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他是那个牧人，我是羊。但是如果那个弟兄他是被主对付过并有光照的，他不会这样子感觉，他会说我是牧人，你也是牧人，你是羊，我也是羊。我们并这边没有分类，没有所谓上层的分类，有人这个牧人长老和同工是牧人，的确有一些属灵上是很长进的姊妹，除了他们之外，我们其他人都是羊。所以同样的，我们也跟这些学员说，我也问他们第二个问题，我问他们，你觉得我可以牧养你吗？当然他们都会同意，但是我的真正的第二个问题，你有认识到你可以牧养我吗？我都老到可以做你的爷爷了。我在进到主的恢复之前，你的父母亲都还没有生出来，但是我也是个羊，我也愿意被任何人来牧养。最后一点，我们需要照着父神那爱和柔细的心，并照着我们救主基督那寻找和牧养的灵。好，我们现在在这边有一个大点来说到这一点。首先是父神和那爱和柔细的心，甚至有些人他经历一个很大的失败，在那边你需要有一点教训他。公义的需要有一点教训，但是弟兄们要做这些的时候，他们是有那个父神爱和柔细的心。他们若是只是在那里执行教训，他们并没有那个父亲的心。今天父亲他的确是要教训这些孩子们，为了他们的良心，为了他们的性格。但是有时候你会眼睛是满了眼泪的来做这件事。有时候这是可以应用在所有身体上的肢体的。今天父神爱的心必须在这里，还有他那个柔细的心。当我们在执行一些事的时候，在那里需要有一个柔细的，那个接受的那一方他是了解的，他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是谁在跟他们说话，知道谁在说话，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了，他们知道他们什么都不能说，因为他们是真正有问题的那些 下面说，我们要照着我们救主基督那寻找和牧养的灵。今天我们有一些人迷失了，他们在哪里呢？你要去把他们找出来。第一重点，我们需要在爱里彼此牧养，在爱里，在神里。爱是神的数值，也是神内里的成分。我们牧养，因为我们爱他们。哦，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牧养你。因为你爱我，就像弟兄一样，你顾到我，你叫我喜乐，你喂养我，牧养我，你鼓励我。而在这个爱里，我们才能够把身体建造起来。第二重点，我们的所事和所做上，爱是极超越的路。神已赐给我们一个爱的灵，神是爱，我们也被神重生为神类，我们就应该是爱。我们今天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我们要成为那个是爱的神。我要说，神的这个属性是与我们分享的，爱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外面的行动，爱是我们的所事。神是爱，神他把他自己创造到我们里面，就是一个爱一样，所以我们有这个爱。我在说，我要结束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牧养是根据我们的所事，还有我们今天在哪里。今天我们越多的成为这个爱，我们才能够爱别人，才能够没有限制的爱。我们当然要有智慧的爱，但是是没有分别的爱。哦，那个弟兄姊妹，他们会感觉到这件事，在这边有一个爱的心，所以我是他们才会敞开的接受这个交通。第三终点，基督的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为了让教会让身体能够建造起来，我们一定要有互相彼此互相在爱里的牧养。今天迟早主要把这个新的复兴带进来，可能是现在，或者是在不久的将来，是在我们身上，或者是与其他人一同。他一定要在这个地上得着一个神人的生活，有一个牧养的生活。他会看到这个身体被建造起来，然后这个时间就会来到，主就会回来，在他为着他的身体再次回来。我也是与你们一样，我祷告希望我们不要再等一个世代。主啊，愿你现在就成就这件事。我们有这样的特权，还有他的祝福，能够与主最后的行动有份，能够有份于这个新的复兴，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把爱在自己里建造起来。好的，愿主直接的牧养照顾我们，我们接下来会靠着他的恩典和怜悯继续再接着交通。我们现在停在这里。